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开始节目之前，咱们得说一下关于月无边的新版本问题。众所周知，月无边的这个重构工作吧，已经超过半年了。这半年里我也没闲着，一直在研究各类复杂的书籍格式的解析方案和翻译引擎问题，加上我又要上班，又同时并行好多项目的开发和维护，所以进度很慢。不过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月无边的开发已经过了最难的阶段，最重要的技术难题已经攻克了，但是仍然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收尾工作。新的月无边将会是一个全格式兼容的阅读器，而且针对海外和中国国内的用户，有不同的免费翻译引擎。虽然是免费的，但是这不意味着翻译质量会很差。我在这半年里用了很多的时间研究了一套上下文关联翻译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便使用免费的翻译引擎，也会比一般的翻译要好很多，能最大程度的确保翻译上下文是一致的。当然，这不是说免费引擎就能做到完美了，毕竟还是免费的。付费的高质量翻译也会保留，而且会比原来的翻译水平更高。月无边距离 3.0 正式版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老实说，已经能隐隐看到希望了，你就期待吧。另外，我还得提醒你一下，别忘了今天618的鱼币优惠活动。这个优惠活动目前只在淘宝，其他平台比如贝宝和苹果内购不参与，这两个到黑色星期五再说。淘宝上会上线一个新的优惠链接，花50块钱可以买到68个鱼币，618当天你就能看到这个链接。因为今年会做两次促销，所以鱼币数量不会很多，先到先得。浑水摸鱼网页版的访问地址是 imayu.com， 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在网站上。行了，广告到位了，咱们闲话不多说了，该进入正题了。今天的故事发生在2014年4月8日，地点在巴拿马中美洲最南端的一个国家热带丛林深处，凌晨1点29分。一台佳能数码相机的快门在黑暗中被按了一下，闪光灯亮了一下，照亮了一小片潮湿的树冠和几根纠缠在一起的藤蔓。9秒之后又按了一下，再9秒，又一下。就这样，在接下来两个多小时里，这台相机拍了整整100张照片，全是在漆黑的丛林里用闪光灯打出来的。这100张照片里，大多数拍的是树木、岩石、蕨类植物，黑暗中被闪光灯照亮的雨滴。但有几张不一样，有一张拍到了一根树枝上绑着一团红色的东西，像是塑料袋，背景里隐约有一条笔直的线，可能是吊桥的缆绳。还有一张拍到了一个人的后脑勺，红棕色的头发在闪光灯下清清楚楚，焦点完美，距离镜头大概10到12厘米，必须是另一个人近距离拍的。诡异的是，这张照片里头发完全干燥，但前后几张照片里空气中全是被闪光灯凝固的雨滴。拍下了这些照片的相机是在两个荷兰女孩失踪10周之后，在一个蓝色背包里找到的。背包躺在一条河边的稻田里，被当地的原住民捡到交给了警察。背包里除了相机，还有两部手机、两副太阳镜、88美元现金和一本护照，所有电子设备竟然还能正常开机。两个荷兰女孩本人呢？他们再也没有活着出现过。后来找到的只有大约33块骨骼碎片，沿着一条河散落在丛林深处。其中一个女孩的骨头异常洁白，像是被漂白过的法医在上面检测出了磷元素的痕迹，而那里的土壤条件根本不会产生这种成分。这个案子在网上传了10几年，每隔一阵儿就被翻出来重新讨论一轮，每一次讨论，阴谋论的版本都变得更离谱一点，什么当地黑帮谋杀啦，器官贩卖啦，向导是凶手啦，一个比一个刺激。我每次看到这些帖子底下的评论区，都觉得有些人是真的把别人的悲剧当连续剧追，追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也不想想自己在消费的是两条真实的人命。但话说回来，阴谋论之所以能在这个案子上这么有市场，本质上是因为官方给出的结论确实没法让所有人满意。巴拿马官方说，这是一起徒步意外。 两个女孩在丛林里迷了路，然后因为脱水、低体温和可能的坠落受伤而死亡。可是这个结论解释不了相机里的那些照片，解释不了骨骼上的漂白痕迹，也解释不了背包在丛林里泡了十个星期还干干净净的事实。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我把这个案子的证据链从头到尾完整的摊开，一条一条的看，不急着给结论，也不急着否定任何可能性，咱们就事论事，看完所有证据之后再来聊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一共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两个身体健康的有准备的年轻女性怎么会在一条标记清晰的徒步路线上彻底迷失？第二个问题，那100张夜间照片到底在拍什么？是求救信号、标记位置还是别的什么？第三个问题，官方说是意外，网上说是谋杀，证据到底支持哪一边？要回答这三个问题，先得把两个女孩的背景和他们出发前的情况交代清楚。这两个女孩，一个叫克里斯·克雷莫斯，1992年8月9日出生，失踪时21岁。另一个叫利桑尼·弗隆，1991年9月24日出生，失踪时22岁。两个人都是荷兰阿姆斯福特人。阿姆斯福特是荷兰中部的一座小城，离阿姆斯特丹大概40多公里，很安静很安全的一个地方。这两个女孩从小在阿姆斯福特一起长大，是多年的好友，出发之前在同一家咖啡馆打工，关系很好。他们上的不是同一所大学，克里斯在乌德勒支学的是文化社会教育，利桑尼在戴芬特尔学的是应用心理学，俩人的友谊一直没断。克里斯身高大约1米70，利桑尼比他高不少，有1米84。两个都是普通的荷兰大学生，没有什么特殊的户外探险经验，也没有接受过荒野求生训练。2014年初，他们计划了一次为期6周的中美洲旅行，一半做义工，一半旅游。很多欧洲年轻人都会做这种间隔年旅行，所谓的间隔年就是发达国家长大的白富美和高富帅小孩上大学中间突然不想上了，或者上完大学不想找工作，出去玩一年或者几年。一般这种情况钱就是个问题，所以很多孩子就选择去一个发展中国家教教当地小孩英语什么的，赚点钱，或者单纯就是混个住处，同时自己也看看世界。这种旅行在荷兰年轻人中间特别流行，每年成千上万的荷兰大学生在毕业前后跑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去做义工加旅游。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这也是一次完全正常的出行，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巴拿马在中美洲国家里算治安相对不错的，不像隔壁的洪都拉斯或者萨尔瓦多那样常年高居全球凶杀率排行榜前列，所以家里人同意他们去觉得很正常。2014年3月15日两个人从荷兰飞到了巴拿马，先在首都巴拿马城待了2周左右，然后在3月29日到达了奇里基省的博克特镇。博克特是巴拿马西部山区的一个小镇，海拔大概1200米，被云雾森林环绕，气候凉爽，跟巴拿马其他地方那种又热又潮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个镇子是巴拿马最受欧洲和美洲背包客欢迎的目的地之一，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中美洲版本的大理或者阳朔，外国人多，咖啡馆多，徒步路线多，氛围很休闲。镇子周围有好几条成熟的徒步路线，难度从初级到中级不等，是背包客们最喜欢的消遣。当地人也习惯了外国游客的存在，很多人靠旅游业吃饭。他们在博克特住进了一户当地家庭，房东是一位叫密里亚姆的女士，计划是在这里待1个月左右，白天去附近的学校教当地孩子，空闲时间就探索周围的自然风光。他们到博克特之后的头两天过得很愉快，拍了不少照片发给家里人，跟房东相处也很好。到这里为止一切都完全正常，就是两个普通的荷兰女大学生在中美洲度过一个普通的间隔年。4月1日，这一天是他们到博克特之后的第3天，当天的天气还不错。上午11点左右，克里斯和利桑尼从住处出发，打算去走一条叫钢琴家小径的徒步路线。为什么叫钢琴家小径呢？ 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是因为这条路通向一个钢琴家曾经住过的房子，也有人说是因为石阶看起来像钢琴键，还有人说跟当地流传的一个关于旅行钢琴家的传说有关，具体哪个版本是真的已经说不清了。总之，这条路就在巴鲁火山附近的云雾森林里。这条路线在博克特是最热门的徒步路线之一，旅行攻略和背包客论坛上反复推荐，被形容为风景优美的半日徒步，难度不算特别大，标记也比较清晰，至少在前半段是这样的。很多在博克特短暂停留的游客都会去走这条路，有人甚至穿着凉鞋去过。但有一点很多旅行攻略没有说清楚，这条小径只到分水岭为止是有标记的，过了分水岭就进入了没有维护的野路，地形和危险等级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两个人出发的时候还跟房东米利亚姆借了一条狗一起走，当天拍的照片里能看到他们情绪很好，脸上都是笑容。这儿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两个人原本预约了一位当地向导费利西亚诺·冈萨雷斯，打算让他带着走，但后来他们改了主意，自己先走了。根据多个来源的说法，他们跟费利西亚诺约好的是4月2日一起出发，但4月1日这天他们自己先去走了。费利西亚诺后来在4月2日等他们没等到，才发现出了问题。所以至少出发这件事儿是两个女孩自己的选择，不是被谁带进去的。这一点后面会再提到，因为网上有很多人把费利西亚诺跟这个案子联系在一起，但时间线说明他当天并不在场。他们沿着钢琴家小径一路往上走，下午1点14分，他们拍的照片显示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分水岭的位置，就是大陆分水线，这是整条路线的最高点。你不用管什么叫大陆分水线，你只要知道这个位置就是整条小径从上坡变成下坡的那个转折点，过了这个点，路就开始往另一边的山谷里下了。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分水岭的位置有明确的路标，标明了钢琴家小径到此为止。换句话说，走到这儿，你应该往回走了，但他们没有往回走，他们翻过了分水岭，继续往丛林深处走。从这个时刻开始，他们就离开了有标记的路线，进入了巴拿马的云雾森林腹地。这片森林是什么样的呢？我跟你说，热带云雾森林跟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阳光明媚的雨林完全不一样。它海拔高，常年笼罩在云雾里，能见度非常低，地上长满了苔藓和蕨类，湿滑的不行，有些地方坡度非常陡，石头上全是青苔，踩上去一不小心就滑倒。树冠层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你在林子里根本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任何远处的地标，方向感在这种环境里会迅速崩溃。而且一旦离开了有标记的路径，丛林里的植被会很快让你分不清哪条是路，哪条是动物踩出来的小道。更要命的是，这片丛林里到处是深沟和悬崖，有些落差好几十米，全被浓密的植被盖住了，你根本看不出来前面是平地还是悬崖边缘。钢琴家小径之所以只标记到分水岭为止，就是因为过了分水岭之后的地形复杂度和危险程度完全不是同一个级别的。还有一点，出发的时候他们跟房东借的那条狗在某个时间点自己跑回去了，当地人养的狗对这片森林很熟悉，狗知道走到哪里该回头，但两个女孩显然不知道。下午4点39分，也就是他们越过了分水岭大约三个半小时之后，克里斯的苹果手机第一次拨打了112。112是荷兰和欧洲通用的紧急求助号码，在巴拿马是打不通的，没有接通。几分钟后，利桑尼的三星手机也拨打了112，还是没有接通。然后他们又试了911，这才是巴拿马本地的紧急号码，但一样没有信号。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下午四点半的时候，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需要外界帮助了。从出发到打第一个紧急电话，过了大约5个半小时。从越过分水岭到打紧急电话，过了大约3个半小时。也就是说，他们在分水岭那边的丛林里走了3个多小时之后，判断自己迷路了。3个半小时在丛林里不停地走，就算速度不快，也能走出好几公里了。而且别忘了，他们走的是下坡路，从分水岭往加勒比海一侧的山谷里走， 下坡走起来比上坡轻松的多，不知不觉就能走很远。等到意识到问题想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上坡的难度加上已经找不到来时路的恐慌，一下子就让情况变得很糟糕。4月2日，也就是第二天，上午6点58分，丽桑妮的手机再次拨打112。8点14分，克里斯的手机也拨打了112。10点53分，丽桑妮的手机又拨了112和911，全部没有接通。这一天，向导费利西亚诺发现两个人没有按约定出现在会面地点，他就去警察局报了案，而且亲自上山去找，在小径的两边来回搜了一遍，什么都没找到。4月3日，上午9点33分，克里斯的苹果手机拨了两次911，还是没有信号。下午3点59分，苹果手机上出现了一条记录，有人在即时通讯软件里搜索了房东的号码，但这个电话并没有拨出去。从4月3日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次紧急电话拨打的记录了。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前三天他们一直在试着打紧急电话，112和911来回试，到第三天下午，他们已经不再尝试了。要么是因为他们终于放弃了能打通的希望，要么是因为身体状况已经恶化到没有力气再去操作手机了。第三天下午去翻手机找房东的号码，这个动作其实特别让人心疼，说明他们还在想办法联系任何可能的人，但信号就是没有。这里我想多说一句，很多人会觉得奇怪，都2014年了，巴拿马又不是什么原始部落，怎么可能打不通紧急电话？这事儿你得理解，还真的就可能。博克特镇周围的那片云雾森林在地形上非常特殊，分水岭以北是朝向太平洋的那一边，有信号塔覆盖，但他们翻过分水岭之后，走向的是加勒比海那一侧，那边基本上都是恩戈贝和布格莱原住民的传统领地，人口非常稀少，根本没有手机信号塔。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座山的这边有信号，翻过山头，到那边就彻底没了。而且77次紧急电话里，有一次短暂接通了两秒就断了，这说明他们可能在某个瞬间捕捉到了山那边飘过来的一丝微弱信号，但马上就消失了。那两秒钟的接通对他们来说大概是最大的希望，也是最残忍的玩笑。就在这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开始动起来了。4月2日费利西亚诺报警之后，当地警方其实反应的不算太快，巴拿马的基层警力就那么回事儿。一个小镇上的警察对于两个外国游客没按时回来这种事儿，一开始并没有太当回事儿。但随着消息传回荷兰，事情突然就变大了。4月6日，两个女孩的父母从荷兰飞到了巴拿马，一起的还有荷兰警方派出的专业人员和警犬队。荷兰是一个人口不到2000万的小国家，两个年轻女孩在海外失踪这种事儿，马上就成了全国新闻。荷兰政府也向巴拿马方面施了压，搜救行动持续了10天，动员了当地警察、搜救队、军方直升机和大量志愿者，规模不算小了。家属还悬赏了$30,000征集线索，$30,000在巴拿马的乡下可不是小数目。但是整个搜救行动在钢琴家小径沿线没有发现任何踪迹，什么痕迹都没留下，连一块布头、一个脚印都没找到，这本身就让人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两个人一起走了那么长一条路，怎么可能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呢？可是吧，如果你理性的想一想，热带丛林的环境确实有这个能力，雨水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冲掉脚印，植被可以在几天内覆盖掉任何人为留下的痕迹，而且搜救队很可能根本没有搜到正确的区域，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越过分水岭之后到底往哪个方向走了。现在说回手机数据，两部手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仍然有断断续续的活动记录，这是这个案子里最让人揪心的一部分。4月4日，丽桑妮的三星手机在凌晨4点50分和5点00分最后开了两次机，然后这部手机就再也没有开过了，可能是电池耗尽了。这儿有个细节，丽桑妮的三星在4月2日到3日的夜间一直处于开机状态，没有关，你可以理解为他可能忘了关机，或者当时已经没有精力去管手机了，结果就是电池被快速消耗掉了。克里斯的苹果手机活得更久一些，4月5日上午10点50分，苹果手机最后一次被正确输入了密码解锁， 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为什么？因为从4月5日下午1点37分开始，克里斯手机的密码就再也没有被正确输入过了。之后的几天里，有人多次尝试开机并输入密码，但都是错的。这意味着什么？最合理的推断是4月5日下午1点多以后，克里斯本人已经无法操作自己的手机了，他可能受了重伤，可能已经失去了意识，也可能已经去世了。之后那些错误的密码输入很可能是利桑尼在用克里斯的手机，但他不知道密码。4月6日，克里斯的手机在上午10点26分和下午2点35分各开了一次密码输入错误。4月7日到9日，两部手机都没有任何活动。4月10日，利桑尼的三星有一条系统日志记录，但手机并没有完全启动。4月11日，这是手机数据中最后一天有记录的日子。上午10点51分，克里斯的苹果手机被开机了，然后持续了64分钟，一直到11点55分才关机。在这64分钟里，手机上没有记录到任何操作。没有打电话，没有发信息，没有打开任何应用，就是开着然后关了。这64分钟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开了机，然后什么都没做？还是说手机被打开之后，使用者就失去了操作能力？或者是手机自身的某种系统行为？我们不知道，但这是两部手机最后的活动痕迹。4月11日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信号了。我一想到这个细节，就觉得后背发凉。4月11日，距离他们迷路已经过了整整十天了。十天，在热带丛林里没有食物，可能没有干净的水，可能受了伤，夜间被淋雨被冻得发抖，白天又是闷热潮湿。十天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没有野外生存经验的人能扛住的极限了。那64分钟里是利桑尼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克里斯的手机，想最后碰一次运气，还是他已经虚弱到打开手机之后就什么都做不了了，或者他根本已经不行了，手机是因为某种巧合被触发的。不管是哪种情况，那64分钟都像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挣扎。这儿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规律，分析者做了统计，这两部手机在这11天里的开机时间有 45% 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另一个是下午1点到2点，而且这个规律连续好几天都是一样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至少在前面几天里，使用手机的人是有计划的，他不是随便乱开机的，而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开机碰碰运气，看有没有信号，其他时间就关机省电。这是一种理性的求生策略，跟咱们想象中恐慌崩溃的画面不太一样。好了，说完手机数据，再来说这个案子里最让人困惑的部分，那就是那100张在夜里拍的照片。4月8日凌晨，注意，这个时间点是在克里斯的密码最后一次被正确输入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之前的推断没错，克里斯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已经不行了，或者至少已经无法正常活动了。凌晨1点29分，佳能数码相机的快门被第一次按下，然后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41分钟里，一共拍了100张照片，编号从510到609，大多数照片之间的间隔大约是9秒钟。为什么是9秒？因为这款相机的闪光灯充满电大概需要9秒，也就是说，拍照的人几乎是在闪光灯一充好电就立刻按快门，中间没有太多停顿。从时间分布来看，前70张照片非常密集，集中在凌晨1点29分到1点48分之间，不到20分钟拍了70张，然后节奏放慢了一些，接下来18张分布在凌晨1点48分到2点07分之间，最后12张就比较零散了，一直延续到清晨4点10分。照片里拍的都是什么呢？98%以上的照片拍的是丛林环境，就是闪光灯在黑暗中照亮了一小片区域，你能看到潮湿的树干、缠绕的藤蔓、蕨类植物和岩壁。很多照片里能看到雨滴被闪光灯凝固在空中，有些雨滴甚至有脱尾，说明当时正在下雨，而且雨不算小。还有好几张照片里反复出现一根形状很像倒三角的树枝，根据分析，这根树枝距离拍摄者大约17到21米。但是有那么几张照片非常奇怪，咱们可以重点说一下。541号照片， 距离镜头12厘米以内的一个失焦的皮肤色物体，可能是手臂，也可能是头部的一部分，看起来像是相机被不小心触发了。542号照片拍到了一面岩壁和水流，旁边有蕨类植物，岩壁上有一个小型的反光夹状物，岩壁上的侵蚀痕迹说明这个位置靠近河流。550张照片，一根树枝上系着一团红色的东西，网上有很多人说这是血迹，但根据更仔细的照片分析，这更像是一个红色的塑料袋系在了树枝上。这张照片的背景里还有点东西，有人认为看到了河流、急流或者岩壁，还有一条明显的直线，可能是一座吊桥的缆绳。如果真的是吊桥缆绳，那就说明他们当时所在的位置附近有某种人类修建的设施。然后是580号照片，这是所有夜间照片中最让人不安的一张，画面里是一个人的后脑勺特写，红棕色或者说金色的头发对焦完美。根据分析，拍摄距离大约在10到12厘米，这个距离说明必须是另一个人拿着相机凑近了拍的，不可能是自拍。头发看起来完全干燥。可是吧，这张照片前后的几张照片里都拍到了空中飘着的雨滴，说明当时明明在下雨，头发怎么会是干燥的呢？有分析认为，被拍到的这个人处于某种遮蔽物下面，比如岩石突出部分或者茂密的树冠。也有人认为头发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可能是血迹，但因为照片被严重降质了，原始 4000×3000 像素被压缩到了 1280×960， 损失了 90% 的图像数据，很多细节根本看不清。分析者认为被拍到的后脑勺最可能是克里斯的，因为头发颜色跟他的吻合。而拍照的人最可能是丽桑妮，因为相机本来就是丽桑妮的，白天的旅行照也大多是他拍的。还有一个细节要提一下，100张夜间照片里只有2张保留了完整的原数据，也就是拍摄时间和相机设置这些技术信息，其余98张的原数据全没了。正常情况下，一台数码相机拍出来的每张照片都会自动附带原数据，你不做特殊操作的话，它不会自己消失。那么这些原数据是在什么环节被去掉的？是巴拿马当局在处理证据的时候做了什么操作吗？还是有人故意清除了这些信息？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原数据里面可能包含了对分析照片至关重要的信息，比如更精确的拍摄时间间隔、相机的朝向或者其他技术参数。这些信息没了，独立分析者想干活就难多了。那到底为什么要在凌晨1点多的丛林里拍这些照片？独立调查团队给出了一个概率排序，75%的可能性他们是在用闪光灯当作信号灯，可能他们听到了什么声音，比如远处的人声直升机，或者看到了远处的光亮，所以拼命用闪光灯发信号，希望被看到。前70张照片在不到20分钟内密集拍摄，节奏非常急促，跟拼命发信号的行为模式非常吻合。25%的可能性，他们是在用闪光灯照亮周围环境，确认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在悬崖或者陡坡的边缘，需要看看周围的地形才能决定往哪儿走。也有人提出过其他理论，比如用闪光灯吓退野生动物，但分析者觉得这些可能性极小。说到这儿吧，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一个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的问题，那就是第509号照片。相机里日间旅行照的编号到508号，然后夜间照片从510号开始，中间的509号不见了。这张照片不是被删掉的，不是那种删了还能靠数据恢复找回来的情况，而是在相机的文件系统里，这张照片从来就不存在。技术人员说，即使是手动删除照片，相机的存储卡上也会保留文件痕迹，用数据恢复软件就能找回来。但509号照片连痕迹都没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这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有人用电脑连接相机之后，把这张照片删得干干净净。但问题是，两个女孩在热带丛林里显然不可能有电脑。第二种，巴拿马调查当局在检查相机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误删了这张照片，或者把它取走了。第三种，相机本身的技术故障。至于这张缺失的照片上到底拍了什么，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但你可以想象，正好缺了一张这种情况，在阴谋论的圈子里会有多大的想象空间。好，接下来就是物证的第三块，背包。2014年6月14日，在两个女孩失踪大约十周之后，一位当地的恩戈贝布格莱原住民女性在博卡斯德尔托罗省的阿尔托罗梅罗村附近的河边稻田里发现了一个蓝色的背包。这个背包是利桑尼的，里面的东西我刚才说过了，相机、两部手机、两副太阳镜、88美元现金、保险卡、利桑尼的护照、一个水瓶，还有两件胸罩。背包被发现的这个事实本身不奇怪，奇怪的是它的保存状态。你想想，这个背包在热带丛林里待了十个星期，那地方每天下暴雨，湿度极高，河水涨涨落落。按常理来说，一个在这种环境下暴露了两个半月的背包应该发霉变色破损，里面的电子设备应该进水报废。但是这个背包被发现的时候外表干干净净，没有明显的污损，相机和手机拿出来一试，居然都还能正常开机，88美元现金也好好的，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对劲儿。如果背包是从上游被河水冲下来的，经过了好几公里的河道，中间还得经过急流和石头，怎么可能保存得这么完好？于是就有了一种说法，认为背包不是被河水冲过来的，而是被人放在那里的。有人把里面的东西整理好，把背包完好的放在了那个位置，然后等着被发现。但问题是吧，支持河水冲刷解释的人也有话说，他们认为背包可能是雨季涨水的时候被冲到了下游浅滩的，如果背包的拉链是关着的，里面的东西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干燥，而且佳能数码相机和苹果手机在短时间进水后不一定会立刻坏掉，特别是如果进水量不大的话。这个解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确实需要不少条件同时满足才行。物证还有最后一块，那就是骨骼。从2014年6月到9月，在背包发现地点附近的河流沿岸，搜索人员和当地居民陆续发现了骨骼残骸，总共大约33块骨骼碎片沿河岸广泛散布，其中属于利桑尼的骨骼大约占他全身骨骼的 10%， 而克利斯的就更少了，只有大约 5%， 一共就找到了两块，一块骨盆骨和一根肋骨。另外还发现了利桑尼的一只靴子，靴子里面有一只脚。克利斯的一条牛仔短裤是在河对岸的一块岩石上面找到的。这块骨骼上有两个特征，让人看了特别困惑。第一，克利斯的那两块骨头看起来就是被漂白了一样，异常的洁白光亮。2014年9月24日，法医专家在克利斯的骨骼上检测到了磷元素的痕迹。巴拿马奇里基省的法医研究所在内部报告中写道，很可能使用了石灰进行了遗体分解，而且骨骼上的磷含量跟当地的土壤条件不匹配。作为对比，利桑尼的骨骼没有出现漂白现象，部分遗骸上甚至还保留了皮肤组织。两个人死在同一片丛林里，同一种环境条件下，一个人的骨头被漂白了，另一个人的没有，这怎么解释？第二，法医人类学家检查了所有找到的骨骼之后，指出骨骼上没有任何可辨识的划痕，完全没有任何痕迹，这跟我们的常识预期不符。如果两个人的遗体在热带丛林里暴露了好几个月，食腐动物和昆虫应该会在骨骼上留下啃咬和侵蚀的痕迹，但这些骨骼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动物啃食的痕迹，没有骨折，没有断裂，两个人的遗体 90% 以上都没有找到，找到的那一小部分骨骼又干净的不正常，这些骨头到底经历了什么？还有一个细节特别让人在意，利桑尼那只靴子里的脚，靴子被找到的时候鞋带还系着，脚还在里面。法医检查后发现，脚骨跟靴子里的皮肤组织之间的分离方式比较异常。正常情况下，如果人死了之后，遗体在野外自然分解，骨骼和软组织的分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通常不会出现某一个关节处非常整齐的断开。但这只脚跟腿骨之间的分离看起来不太像是自然腐烂的结果。当然，这个判断也有争议，有法医专家认为河流里的水流冲刷和岩石撞击可以造成类似的效果。另外，克利斯的牛仔短裤被发现的位置也挺奇怪的， 他不是在河里被找到的，而是在河对岸的一块岩石上面。一条短裤怎么会跑到河对岸的岩石上去呢？如果是河水冲的，为什么不是被冲到下游，而是跑到了对岸高处？这也是人为放置论者经常拿来说事的一个论据。好，基本物证交代完了。在进入传闻段落之前，我想先把巴拿马官方在这个案子里的调查过程简单说一下，因为官方的表现本身就是这个案子争议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巴拿马当局调查这个案子，结论前后改了好几次。一开始他们把案子归类为他杀，就是认为有人杀害了他们，然后改成了绑架，最后在2015年3月正式结案，结论改成了徒步意外死亡。你看，从他杀到绑架到意外，这三个结论之间的跨度有多大？一个调查机构在同一个案子上来回改结论，这本身就会让公众失去信任。你到底查清楚了没有？如果一开始认为是他杀，后来为什么又觉得不是了？中间是发现了什么新证据才改的主意，还是出于某种其他考量？这些问题，巴拿马官方从来没有给出过清楚的解释。反正从外面看，这整个调查过程本身就够让人犯嘀咕的了。荷兰方面的调查相对专业一些，荷兰法医病理学家弗兰克·范德古特领导了一个研究团队，跟克雷莫斯家族合作进行了独立分析。范德古特的结论是，暴力或犯罪行为不太可能，最合理的解释是两人在徒步中迷路后从悬崖坠落。但他同时也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不能排除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他还说，只有找到剩余的遗体才能得出完整结论。换句话说，荷兰法医也没有100%的把握，他给的是一个概率判断，不是定论。好，现在该来看看网上都流传些什么说法。这个案子在英语互联网上的讨论热度一直很高，每隔一两年就有新的理论冒出来。我挑几个最有代表性的传闻来说一说。先说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这个说法主要是从国外的真实犯罪论坛和一些播客节目里传开的。他是这么说的，两个女孩在钢琴家小径上遇到了当地的一个青年帮派，叫潘迪亚，这些人对他们实施了暴力犯罪，然后将遗体处理掉。向导菲利西亚诺也是知情者甚至参与者，他之所以报警并亲自搜索，是为了控制信息，引导搜索方向。支持这个说法的人会搬出几个论据，骨骼被漂白了，说明有人专门处理过遗体，509号照片被人为删除了，说明有人动过相机，背包太干净了，说明是被人放上去的。先别急这个说法对不对，等会儿再说，先看看它的来源。这个潘迪亚和费利西亚诺的理论主要是通过一个叫迷失巴拿马的英文播客传开的。这个播客的两位主持人，一个是记者，一个是制片人，他们在节目中非常明确的把费利西亚诺和潘迪亚描述为凶手。但问题是吧，2024年德国作者哈丁豪斯为了写他的调查书籍，亲自跑到巴拿马做了实地调查。他实际见到了那些所谓的潘迪亚成员之后，发现这些人就是普通的当地年轻人，不是什么有组织犯罪的帮派。这位作者的原话是，普通年轻人不是罪犯。所以当地帮派谋杀这个版本的基础，至少在实地调查之后看起来是站不太住的。至于费利西亚诺本人，这个人确实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行为记录，有人说他平时就喜欢跟女性搭讪，骚扰的毛病不是一次两次了。但仅凭这个就把他跟一起失踪案联系在一起，那中间差了108000里。前面说过了，根据时间线来看，他们自己先走了，费利西亚诺当天根本不在场，他们没有按约定出现。第二天他发现了这件事儿，随即主动报了警，还亲自上山去找过人。如果他是凶手，这个行为模式完全说不通。第二个传闻是器官贩卖，这个说法比较模糊，大致是说巴拿马那片区域有器官贩卖的地下产业链，两个欧洲女孩被盯上了，然后被抓走摘取器官。这个说法在中文网络上传的不少，我看到过好几个中文视频把这个案子跟器官贩卖挂钩，标题都是两个女孩被摘器官之类的。但说实话，它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支持，整个推理链条就是 巴拿马是发展中国家，加上两个人失踪了，加上骨骼被处理过，所以等于器官贩卖。这个逻辑跳跃太大了。你想想，器官贩卖需要什么条件？首先你得有配型检测，得知道捐体和受体的血型、组织类型匹配不匹配。然后你得有手术室，不是路边搭个棚子就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那是对无菌环境要求极高的大型外科手术。还得有器官保存和运输系统，一颗肾脏离开人体之后，常温下几个小时就废了，你得有冷链保存设备。这些东西不可能在热带丛林深处的原住民地区存在，那片地方连手机信号都没有，你跟我说那里有器官移植手术的基础设施？这个传闻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恐惧加无知催生出来的都市传说。100年前，这种传闻的版本是外国人偷小孩去炼药，现在变成了器官贩卖，底层的逻辑都一样，就是对陌生国家和陌生文化的恐惧被包装成了一个具体的威胁。第三个传闻主要是围绕一些具体的物证来展开的。这个传闻在社交媒体上传的最广，版本也最多，基本上是从夜间照片衍生出来的各种推测。最典型的一个说法是550号照片里那团红色的东西是血迹，证明其中一个女孩在拍照的时候已经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甚至有人说那是被攻击留下的喷溅型血迹。你去外网的真实犯罪论坛看看，这个说法下面有成百上千条讨论，还有人专门做了颜色分析，用图像处理软件把那张照片的色彩通道拆开来看，声称红色部分的色相值跟人体血液一致，听起来挺像回事的，对吧？但照片分析者仔细研究之后认为事实要无聊得多，那团红色更像是一个塑料袋绑在了树枝上。在巴拿马的丛林和河道里，塑料袋挂在树枝上是非常常见的景象。雨季涨水的时候，河水把垃圾冲上去，水退了之后，塑料袋就挂在那里了。而且照片里出现的一些红色光斑，实际上是闪光灯照射到拍摄者手指皮肤上之后，反射回镜头形成的六角形光斑。如果你用过相机的话，可能知道这个现象。当镜头前面有一个光源或者强反射面的时候，光线会在镜头内部多次反射，形成六边形的光斑，专业术语叫鬼影。这是佳能这种小型数码相机很常见的光学现象，跟血迹没有关系。还有一个传闻版本也得说一下，虽然它更小众一点，有人说580号照片里柯里斯后脑勺的头发上沾着的东西不是泥也不是水，而是脑浆或者血迹混合物，说明他当时已经遭受了头部重击。这个说法传得最凶的时候是2020年左右，有几个英文播客专门讨论了这个头部创伤理论。但问题是照片压缩的太厉害，一张1280像素宽的图根本看不清楚，你没办法判断一个人头发上的东西到底是泥土是水还是别的什么。有人确实搞到了高分辨率图片，但实际验证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高分辨率照片其实只是被放大的低像素图片，放大之后看到的细节其实只是像素块，这种分析方法本身就不成立。不过比起上面这些网络上的传闻，真正有分量的是2024年出版的一本书。刚才说的那位德国作者克里斯蒂安·哈丁豪斯，还有另一位独立调查者安妮特·内娜，两个人合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仍失踪在巴拿马》。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作者获得了3000页此前被保密的巴拿马法庭文件，这些文件是之前公众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哈丁豪斯在分析了这些文件之后，认为存在犯罪行为和蓄意掩盖绑架计划的证据，但我要强调的是，认为存在证据不等于证明了犯罪行为。哈丁豪斯本人不是法医专家，也不是犯罪学家，他是一个作者和记者，他获取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这一点没问题。但他对这些资料的解读是否正确，还得让更多专业的人来看看才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因为这些新材料重新开案。好，传闻基本上就这么多了，现在来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把证据链拉出来逐条对账。咱们把所有物证列在一起，看看意外论和谋杀论分别能解释多少。先看手机拨打紧急电话的记录， 总共大约77次紧急电话尝试，其中只有一次短暂接通了两秒就断了，每次拨号都是112或者911，一直持续到4月3日。这条证据对意外论的支持是很强的，两个迷路的人拼命打紧急电话完全符合预期。如果是谋杀凶手，为什么要用受害者的手机反复拨打紧急电话好几天？这毫无逻辑。再看手机的开关机规律，手机在固定的时间窗口开关机，说明使用者是有策略的在省电和碰运气之间找平衡，这也更符合迷路求生的行为模式，而不是被囚禁或者被攻击。密码输入错误呢？4月5日下午1点37分之后，克里斯的密码不再被正确输入。意外论的解释是，克里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因为受伤、脱水或低体温而失去了行动能力或生命。利桑尼在之后的几天里独自用两部手机碰运气。谋杀论的解释是，4月5日克里斯遇害了，手机落入了凶手手中，但如果是凶手拿着手机，他为什么还要假装不知道密码反复尝试？而且为什么要在接下来的六天里按照固定的时间规律开关机？这些行为对凶手来说毫无意义。还有那些夜间照片，100张照片集中在4月8日凌晨拍摄，大多数拍的是丛林环境。意外论认为这是幸存者在用闪光灯发信号或者照亮环境，谋杀论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凶手要在凌晨花两个多小时拍100张丛林的照片。509号照片缺失，这一条谋杀论能用上，因为这张照片消失的方式不正常，正常手动删除的话，文件系统里还是会留下痕迹的。但意外论也有他自己的解释，巴拿马调查当局在处理那台相机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搞丢了，也可能是相机本身出了技术故障。巴拿马当局处理证据的水平嘛，一直被人吐槽不够专业，所以这种乌龙不是不可能。580号照片后脑勺特写，这张照片确实怪，头发是干燥的，可是外面正下着雨，这张照片由另一个人在很近的地方拍摄。意外论的解释是，利桑尼在用闪光灯检查克里斯的状态，可能克里斯当时已经受伤了，利桑尼在查看他的头部。头发干燥可能是因为他处于岩石遮蔽处。谋杀论的解释是，这是某种暴力行为的记录。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凶手在场，为什么还让受害者拿着相机拍照？至于背包完好无损，这一条两边都能说。意外论说背包在雨季被涨水冲到了下游，谋杀论说背包是被人为放置的，没有决定性证据支持任何一边。骨骼漂白，这一条是意外论最难解释的，也是整个案子里分量最重的一条物证。同一片丛林，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一个人的骨骼被漂白了，另一个人的没有。法医报告说检测到了磷元素，很可能使用了石灰。如果这个检测结论准确的话，那确实不可能是自然过程造成的，因为石灰不会自己跑到骨头上去。你把骨头扔在丛林里放上几个月，它会变脏，会被苔藓覆盖，会被昆虫侵蚀，但它不会变得异常洁白光亮。这种洁白只有两种途径能实现，一是阳光长期暴晒加上干燥环境，但巴拿马的热带丛林没有这个条件，那里永远是潮湿的。二是化学处理石灰或者漂白粉，但我也得说，这份法医报告本身没有完整公开过，咱们能看到的只是媒体和独立分析者引用的片段，报告的完整措辞和上下文外界无从得知。也就是说，很可能使用了石灰这句话是不是被断章取义了，咱们没法判断。骨骼上没有动物啃食痕迹，这一条也不太好解释。如果遗体在丛林里暴露了好几个月，食腐动物不可能不留下痕迹。但也有人指出，如果遗体大部分时间浸泡在水中，食腐动物接触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整体看下来，大多数物证更支持意外迷路后死亡的解释，但确实有两个核心疑点用纯意外死亡解释不了，那就是骨骼漂白和磷元素。这两条证据是阴谋论最有力的支撑点，也是这个案子十几年来一直被讨论的根本原因。那为什么这个案子的阴谋论版本能传这么广呢？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心理学机制。2007年，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两位心理学家莱曼和辛尼雷拉做过一个实验，他们给实验参与者看两个虚构的事件，一个后果很严重，比如一位总统被暗杀了，另一个后果很轻，比如一位总统只是受了轻伤。然后让参与者评估这两个事件分别是由大阴谋还是独狼造成的。结果发现，当事件后果越严重的时候，人们就越倾向于相信背后有一个庞大的阴谋，而不愿意接受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或者这只是一个人独自完成的。心理学家把这种倾向叫做比例偏差，意思是我们的大脑本能的认为大的结果必须有大的原因，小原因配大结果感觉不对。放到这个案子里，就是两个年轻女孩死了，这个结果太惨了，太让人难以接受了，所以我们的大脑不愿意相信他们只是迷了路然后运气不好。迷路这个原因太小了，太日常了，太没有戏剧性了，我们需要一个配得上这个悲剧的原因，谋杀、绑架、黑帮、器官贩卖，这些原因才够大，才够解释这种程度的悲剧。这种心理倾向不是什么愚蠢的表现，它是人类认知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的大脑就是这么运转的。莱曼和辛尼雷拉的实验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即便参与者被明确告知事件是虚构的，只是让他们做假设性的推理，他们的判断依然会受到后果严重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这种偏差不是因为信息不足才产生的，就算你拥有完整的信息，你的大脑还是会本能的把大后果跟大原因配在一起。这跟智力高低没关系，跟受没受过教育也没关系，它就是人脑的一个出厂设置。在人类演化的大部分历史中，假设大事件背后有大原因，其实是一种有用的生存策略。你在草原上看到一大群鸟突然飞起来，你最好假设有猛兽在附近，而不是假设可能只是一阵风。但在面对现代世界的复杂事件时，这种本能反而会让咱们偏离真相。你想想，类似的事情在很多著名案件里都发生过，比如意大利留学生阿曼达·诺克斯的案子，他的室友被杀，凶手其实很快就被抓到了，就是一个当地的小混混，但意大利检方和公众就是不肯接受这个太简单的结论，非要把诺克斯也拉进来，编了一个性游戏失控导致谋杀的故事。为什么？因为一个漂亮的美国女大学生在异国他乡遭遇室友被杀，这个事件太有大故事的感觉了，一个小混混单独作案的解释配不上这个故事的级别。结果诺克斯被冤枉坐了4年牢。荷兰女孩巴拿马案也是一样，两个白人女孩，热带丛林，神秘照片，漂白骨骼，这些元素太有故事性了，太像一个犯罪悬疑片的设定了。人们对这个案子的讨论热情，有多少是出于对真相的追求，又有多少是出于对一个好故事的渴望，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后者可能比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还有一个因素是信息生态的问题，这个案子很多关键证据从来没有被完整公开过，原始照片被降至了 90%， 原数据被大面积剥离，法医报告没有全文公开，509号照片消失了。这些信息的缺失不一定是因为有人在隐瞒什么，巴拿马的司法系统和证据管理本来就不太成熟，很多操作可能只是不够专业，而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信息越不完整，留给想象的空间就越大，每一个信息空白都会被人用最刺激的猜测去填补。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明白了，那100张夜间照片，公众能看到的只有51张，而且全部被从4000×3000像素压缩到了1280×960。你去看网上那些分析帖子，所有人都在拼命放大这些低像素照片，试图从模糊的色块里辨认出什么东西来。有人说他在某张照片的角落里看到了一张脸，有人说他在另一张照片里看到了绳索，还有人说他看到了一个蹲着的人影。但问题是，当你把一张被压缩过 90% 的照片放大到像素级别去看的时候，你看到的其实只是噪点和压缩产生的色块， 你的大脑会自动把那些随机的色块拼成有意义的图案，这叫空想性错视，就是人类的视觉系统总是试图从无序的信息中找出规律和模式来。天上的云像不像一匹马？墙上的水渍像不像一张脸？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官方当初公开的是完整分辨率的原始照片，很多疑点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一团模糊的红色可能在高清照片里就是一个塑料袋，一个模糊的阴影可能就是一块石头，但因为照片被压缩过，所有的细节都变成了模糊的色块，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解读。信息的缺失在这里直接制造了阴谋论的原材料。说到这儿，还有一个事情得多说两句。丛林迷路这件事本身，对大多数没有荒野求生经验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咱们住在城市里，到处有路牌，有手机信号，有导航，咱们很难真正理解一个人在没有信号、没有地标、没有道路的热带丛林里是什么感觉。荒野求生的专业文献里有一个概念叫森林休克，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状态，而是几种生理和心理压力叠加在一起产生的复合效应。你迷路了，你开始焦虑，焦虑消耗你的能量，你更快的饿了渴了，你渴了但找不到干净的水，你开始脱水，脱水影响你的判断力，你开始做出错误的决定，比如朝更深的丛林走而不是原路返回。夜间温度降到十几度，你淋了雨，衣服全湿了，体温开始下降，低体温让你的思维变得迟钝，反应变慢，你可能开始产生幻觉。这些因素不是单独作用的，它们互相叠加，互相放大。疲惫让你更容易焦虑，焦虑让你更快消耗体力，体力下降让你更容易受伤，受伤让你更绝望。在这种条件下，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人能撑多久？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要短得多。荒野医学有一个很粗略的333法则，大意是说，在极端条件下，人类能扛三分钟没有空气，三个小时没有体温调节，三天没有水，三周没有食物。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概括，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但它能给你一个直觉上的概念。低体温在极端情况下三个小时就可以致命，没有水源的话三天就能因为脱水丢掉性命。而热带丛林里，你被淋了雨，衣服全湿的情况下，这两种威胁可以同时发生。这儿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热带丛林的夜间温度降幅可以非常大，白天可能有27-28度，闷热潮湿，但到了晚上，特别是在博克特那种海拔1000多米的云雾森林里，温度能降到12-13度，甚至更低。12度听起来好像也不算很冷，但如果你的衣服全是湿的，身上没有任何保暖装备，你又累又饿又渴，这个温度足以让你的核心体温持续下降。体温降到35度以下就是低体温症，你会开始发抖，判断力也会下降。降到32度以下，你可能开始出现意识模糊和幻觉，降到30度以下，心脏随时可能骤停。从35度降到30度，在湿冷环境中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有丛林生存经验的人说过，在那种环境里，前15天的经历是纯粹的地狱。克里斯和利桑尼大概连15天都没有撑过。他们出发的时候穿的是适合白天短途徒步的衣服， T 恤、短裤、运动鞋，完全没有为在野外过夜做任何准备。他们以为自己当天就能回去。现在来回答刚才提的第一个问题，两个身体健康的年轻女性怎么会在一条标记清晰的路线上迷失？答案是，他们不是在标记清晰的路线上迷失的，他们在分水岭那个有路标的地方选择了继续往前走，离开了有标记的路线。为什么？我觉得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好奇心加上误判。你想想，他们到博克特才第三天，正是兴致最高的时候，走到分水岭那个位置往前一看，前面的丛林风景可能非常漂亮，他们可能想再往前走一会儿看看，然后不知不觉就走远了。或者分水岭那个位置有岔路，他们以为另一条路也有人走过，其实那只是动物踩出来的小道。也有人推测，他们的日间照片里有一些分水岭以北的风景照，说明他们可能是被前方的景色吸引了。不管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们做了一个在事后看来极其致命的决定。 关键在于一旦离开了有标记的路线进入丛林，情况就完全变了。热带云雾森林里的能见度极低，你看不到太阳，看不到远处的山，地形到处是起伏和沟壑，植被又密又厚。在这种环境里，你走了半小时之后回头一看，来时的路已经被植被吞没了，你根本分不清哪条是你走过的路，哪条是动物踩出来的小道，方向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崩溃。而且人在迷路之后有一个本能反应，就是继续往前走，总觉得再走一会儿就能找到出路了。这种本能往往会让你离安全的地方越来越远。正确的做法其实是停下来待在原地等救援，但大多数人做不到，恐慌会驱使你不停地走，走到精疲力竭为止。第二个问题，那100张夜间照片到底在拍什么？我倾向于闪光灯信号加照明环境的综合解释。前70张照片在不到20分钟内密集拍摄，中间基本只等闪光灯充电的时间，这个节奏非常像在拼命发信号。也许他们听到了什么声音，也许他们看到了远处有光。后面的照片节奏放慢了，可能是因为意识到信号没有用，也可能是体力耗尽了。580号照片，丽桑尼可能是在用闪光灯检查克里斯的状况，因为克里斯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已经伤得很重，或者已经不行了。第三个问题，官方说是意外，网上说是谋杀，证据到底支持哪一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比较复杂，没法简单的一刀切。从整体证据链来看，大部分物证指向意外，手机拨打紧急电话的模式，开关机的时间规律，照片的内容和拍摄节奏，这些都更符合两个迷路的人在拼命求生的画面。荷兰法医团队的结论是暴力行为不太可能，最可能的解释是迷路后从悬崖坠落。两个女孩的家属也接受了这个结论，并从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安宁。丽桑尼的父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怕会把丽桑尼给勒窒息。他的意思是他想要狠狠地抱住女儿，但他再也没有等到那一天。克里斯和丽桑尼后来在荷兰下葬了，钢琴家小静的观景台那个位置立了一座小小的纪念碑。可是吧，这也不是说我就坚定地认为这件事就只有一个简单的遭遇了意外这么一个结论，完全没有其他问题。不是，骨骼漂白这件事儿是这个案子里最大的疑点。法医检测出了磷元素，而且内部报告也说很可能使用了石灰。石灰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就是个很难解释的事儿了。如果这个检测结果是准确的，那就意味着在他们死后，有人对至少其中一个人的遗体进行了某种人为处理。骨骼上没有动物啃食的痕迹，这也不正常。热带丛林里的食腐动物不会放过暴露在野外的遗体，除非遗体的状况以某种方式阻止了动物接近，比如被掩埋、被化学处理，或者长期浸泡在水中。所以啊，如果让我给出一个基于证据的合理推测的话，我会这么说，我认为最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4月1日那天，克里斯和丽桑尼确实是自己走进丛林的，不是被谁带进去的。他们在分水岭之后继续往前走，然后迷了路。这一部分我相信是意外。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拼命求生，打紧急电话，有策略的开关机省电，尝试寻找出路。4月5日下午，克里斯可能因为坠落或者其他事故受了致命伤。之后丽桑尼独自一人在丛林里又撑了几天。4月8日凌晨的100张照片很可能是丽桑尼拍的，他在用仅剩的力气做最后的努力。4月11日之后，手机再也没有开过机，丽桑尼大概也在那儿前后去世了。这是意外的部分，我觉得基本上是成立的。但问题是吧，在他们死后，他们的遗体和物品发生了什么？背包保存得太好了，而且太干净，骨骼被漂白了，磷元素跟土壤不匹配，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死后。也就是说，即使迷路和死亡是意外，在死亡之后可能确实有人接触过他们的遗体和遗物。问题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就没人知道了。有好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当地的恩戈贝布格莱原住民可能在两个女孩死后很久才偶然发现了遗体，在那片丛林深处，原住民社区的成员是唯一定期活动的人群。 如果有人在狩猎或采集的时候碰到了一具或两具遗体，他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可能因为害怕惹上麻烦而选择掩埋或者处理遗体。在一些原住民社区里，用石灰处理动物尸体或者在地上划线管理土地边界什么的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在这一带弄到石灰其实不难。这种解释如果成立的话，就能同时解释为什么只有一具遗体的骨骼被漂白了，而另一具没有，因为两人的遗体可能不在同一个位置。第二种可能性是调查过程中出了岔子，比如证据被污染了，或者操作的时候搞砸了什么。巴拿马当局处理证据的水平一直被人诟病，法医鉴定到底有没有严格按规矩来是个问号。第三种就像哈丁豪斯在他的书里暗示的那样，确实有人在故意掩盖什么，但要注意，死后有人接触过遗体跟有人杀害了他们，这可不是一码事儿。前者有物证支撑，后者只是推测，你不能因为有人处理了遗体就断定是谋杀。说句不好听的，一个路人偶然发现了丛林里的尸骨，然后因为害怕惹麻烦做了某种处理，这种事情在世界各地都发生过，这不等于那个路人就是凶手。这个案子最让人难受的就是这一点，它不是一个真相大白的故事，也不是一个迷雾重重永远无解的故事，它是一个大部分真相其实已经浮出水面的故事，但偏偏有那么几个关键细节怎么捋都捋不明白。你没法完全接受官方结论，但你也没法确定到底是谁在说谎，而恰恰是这种差一点就能解释通的状态最让人抓狂，也最容易滋生阴谋论。因为人类的大脑受不了几乎理解了但没有完全理解这种感觉，咱们需要一个完整的答案，一个能把所有拼图拼在一起的答案。当官方给不出这样的答案时，咱们就自己编一个，然后那个自己编出来的答案不管多离谱，只要它是完整的，它在心理上的满足感就超过了不完整但可能更接近真相的官方结论。你说这算不算讽刺呢？我们追求真相追到最后，反而因为真相不够完美，不够有戏剧性，不够像个故事，就把它丢在一边，拥抱了一个更好看的谎言。谎言传播永远比真相更快，农业社会是这样，工业社会是这样，互联网时代更是这样。这个案子从2014年到现在12年了，中间每隔一两年就会因为某个新的分析帖子或者某本新书而重新火一轮，每次重新火起来的时候，阴谋论的版本就又被加了一层料，变得更精彩了一点。但两个家庭的伤痛没有因为这些讨论减轻半分，克里斯的家人和丽桑妮的家人选择接受了意外的结论，他们需要一个终结，需要某种程度的安宁才能继续活下去。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他们没有义务向网上的陌生人证明任何事情。2021年，荷兰作者玛雅·韦斯特和于尔根·斯诺伦合著了一本叫《迷失在丛林中》的书，全面记录了这个案件的调查过程。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巴拿马前检察官贝查伊达皮蒂的协助，皮蒂帮助他们获取了警方档案和法医报告。2024年，哈丁豪斯又出了那本获取了3000页法庭文件的新书。可以预见，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书，更多的播客，更多的分析来讨论这个案子。也许有一天，某个关键证据会被重新检验，某个新的发现会让真相更加清晰。也许那一天永远不会来。克里斯和丽桑妮这两个人的故事说白了就是一面镜子，它照出来的不只是巴拿马丛林里发生了什么，它还照出来咱们面对悲剧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怎么传的，以及怎么在不知不觉中把两条真实的人命变成了一个可以无限消费的网络谈资。刚才说了，案件发生后，在当地钢琴家小静的观景台那个位置树立起了一座小小的纪念碑。如果你有一天去了伯克特，走了那条小径，走到那个纪念碑前面的时候，想想这两个女孩，她们不是角色，不是素材，更不应该是你茶余饭后的谈资。她们是克里斯、克雷莫斯和丽桑尼弗隆，来自荷兰阿莫斯福特，一个21岁，一个22岁。她们只是想去看看世界，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世上没有比这更简单也更残忍的事儿了。好了，这就是荷兰女孩巴拿马丛林失踪案的全部故事。 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